1960年后期，美国教会流行了一种运动，这个运动叫做性侵运动。这个运动受到心理学，特别是叫做正向心理学的影响，所以就推在教会当中流行了这样的一个性侵的运动。这个运动主要的观念是，只要我们的思想一直维持积极正向，就会带来积极正向的果效。听起来熟不熟悉啊？很熟悉吧？啊，我想现在的人也常常在强调这个，你们要正向，要积极，然后用一个现代词汇叫做要有正能量，是不是？啊，譬如说你生病，你只要强烈的思想，我的病已经得了医治，然后我的病就真的会得医治。要积极，要正向，或者一直在想我们会很富有，很有钱，然后就会真的变得很富有。你要积极，要正向，所以这个观念呢，后来就慢慢演变成现在的成功神学。成功学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有一对夫妻，丈夫叫 Larry Parker， 妻子叫做 Lucky， 他们有一个儿子叫 Wesley Parker。 这个孩子从小罹患了糖尿病，在信心运动期间，他们就请来一位神医布道家为儿子祷告。祷告之后，这位神医要他们相信你的儿子已经好了，而且强调真的信心是不看病征的，外在的病征只是个假象。所以这对 Parker 夫妇呢，就把他们的儿子原本需要控制糖尿病的胰岛素把它丢掉，专心的靠信心治病。没想到他们的儿子就病情加重，陷入昏迷。Parker 认为说，这是病征嘛，并这是撒旦恶者欺骗的伎俩，是要让他们失去信心。所以他们继续大声的宣告他们的儿子已经好了，就没想到后来 Wesley Parker 就死了。 Parker 夫妇不但不为他们儿子举行安葬仪式，反而举行复活赞美聚会。整场聚会他们反复的赞美，直到聚会结束，Wesley Parker 还是没有复活。爸爸就 Larry Parker 认为一定是参加复活聚会的人没有信心，所以呢就把所有没有信心的人通通给赶走。夫妇两个人仍然凭着信心等候他的儿子复活，足足等了一年，结果 Parker 夫妇被控告虐待儿童和误杀。还有另外一个事件，是美国印第安纳州信心召会的牧师，名叫 Hobart Freeman。 那这个 Freeman 的脚有严重的溃烂症，但是他凭信心得医治，他拒绝接受任何药物的治疗，所以病情严重到他讲道的时候不能站立，他要坐下来讲道，甚至并发了肺炎。即使是这样，他仍然信心坚定。 Freeman 后来死于心脏功能失调。这个只是众多信心运动影响下死亡其中的两个案例而已。直到现在，这种积极正向、这种正能量的思想的余毒仍然影响着基督徒对于信心的认识。今天我们读撒母耳记上27章，一开始或许会让人家产生一些疑惑，大卫对上帝的信心为什么转变了这么快？因为第26章24节，大卫曾经说，我今日看重你扫罗的性命， 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，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这是在上一次我们讲道里头所提到的，一个相信上帝会看重他性命的人，拯救他脱离一切患难的人，怎么一转眼到了27章又变成了必有一日我会死在扫罗的手中呢？大卫没有信心了吗？大卫接着说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。大卫不是有跟扫罗说过，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吗？大卫这句话的意思是求扫罗王不要听信谗言，一再追杀他，逼他离开上帝应许之地，赶去外邦。可是这样看来，27章的第一节大卫的决定与行动，怎么看起来与26章大卫自己所说的话矛盾呢？本来有信心的，现在忽然失去信心；本来不想离开以色列的，现在逃到以色列去了，逃到非利士地去了。所以大卫软弱，没有信靠上帝，是这样吗？我们会怎么去理解这段经文呢？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读经，免得落入用一个人外在的行为来论断他的灵命光景。我们读经要非常小心，不要用非黑即白的认知去诠释经文。在第26章里头，上一次的讲道里面，我们知道大卫冒着生命的危险潜入到扫罗的营区里面，但他目的不是为了杀掉扫罗，而是为了化解冲突。而上帝也为大卫预备机会去成就和平，所以大卫只拿了扫罗头旁边的枪和水瓶来证明自己有机会下手，但却尊重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而放他一条生路。扫罗因此向大卫承认自己的罪，是个糊涂人，大大的错了。于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又暂时化解。那请问一下，扫罗之后还有没有继续的追杀大卫？有没有？如果我们该看27章的第四节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去了，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。你从这句经文里头，你就可以知道扫罗之后仍旧继续的对大卫穷追猛打。无论他当着大卫的面说的有多么好听，他说我有罪了，我儿啊，大卫你可以回来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扫罗仍旧寻索大卫，直到大卫逃到加特，完全离开以色列境界。因为大卫的存在威胁了扫罗的王位，除非大卫不在以色列境内，否则扫罗不会死心。所以你看到无论大卫怎么做，以善胜恶，大卫低声下气称自己是个个枣，是条死狗，是个鹧鸪，他把自己讲得非常的不值，都没有用，扫罗就是非置大卫于死地不可。请问大卫该怎么办？如果是你们该怎么办？如果你们尽力与人和好，可是对方非但不领情，还变本加厉的攻击，请问你们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？今天的讲道分成两点，第一点，在困境中对上帝尊重；第二点，在困境中对上帝忠心。请问逃是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？你们觉得逃命啊， 是不是代表没有信心？如果逃命代表没有信心，那么圣经当中保罗跟耶稣都是没有信心的人。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当时保罗知道犹太人要暗杀他，他的门徒就用筐子，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逃走了。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六节，保罗的外甥听见犹太人设下埋伏要杀保罗，就跑来告诉保罗，保罗就要外甥赶快把这消息告诉千夫长，于是千夫长派重兵护送保罗离开营楼，免得被杀手暗杀。你说保罗怎么可以逃？没有信心，是这样吗？怎么可以怕死？没有信心。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耶稣有一次在拿撒勒会堂讲道，讲话不中听，会堂的人怒气填膺，那座城在山上，他们想要把耶稣从山崖上推下去。耶稣没想到耶稣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跑了。你说哎，耶稣怎么可以跑？耶稣应该让他们从山崖上推下去啊，然后呢，神的使者会用大能托住他，他就浮在半空中，这个才叫有信心嘛。那看到的人就会吓到，哇，这是神的使者，耶稣干嘛要逃呢？约翰福音第八章，还有一次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就快乐。耶稣接着说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。犹太人听了非常火大，拿石头就要打他。耶稣呢，圣经上怎么想？耶稣就躲藏了，从殿里出去。耶稣怎么可以躲藏？是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？应该站着让他们用石头打，然后打不死。到底什么是信心？到底什么是信心？我们发现圣经当中的信心的伟人，他们有逃的时候，但也有不逃的时候。保罗有逃的时候，但他最后不逃，他也从容赴义。耶稣有逃的时候，但他最后也不逃，上了十字架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分辨，逃不一定代表没有信心。所以回到这段经文，面对大卫，面对困境的大卫，他该怎么抉择？他该怎么办？要逃，还是要很积极正向的告诉自己，没有事，反正上帝一定会看顾。请问你们会选哪一个？如果是你们，逃不逃？还是你们要积极正向正能量告诉自己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一定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每天对着镜子告诉自己没事，要这样吗？更为难的是什么？大卫不能只顾自己，因为大卫不是一个人，大卫有多少人跟随他？600人。他要去考虑跟随他的这600人的安危，还有包括他自己的家眷妻小的安危。这就是领导的宿命，他不能只考虑自己，他甚至得牺牲自己的需要顾及他人，是不是？第二节，大卫就做出决定，他做出了一个抉择，他决定逃到亚吉王那里。做这个决定非常的冒险，这可不是随便做的决定。虽然亚基王，我们知道之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，亚基王曾经想延揽大卫为己所用，但大卫怎么样？装疯骗过他，对不对？何以见得这一次大卫回去投靠亚基王，亚基王会接纳他？你骗过我。所以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。其次，跟随大卫的人虽然很同情大卫的处境， 犹太人虽然很同情大卫的处境，但你跑去投奔仇敌非利士人，大家不一定可以接受，不一定会谅解你。所以大卫的决定可能落得两面都不讨好的窘境。不过大卫仍旧冒险一试，离开犹他逃往加勒城，因为大卫敬畏上帝，他宁可委屈自己，他也不愿意与耶和华的受膏者正面冲突，得罪上帝。弟兄姊妹，这才是重点。大卫做这个选择不容易，大卫他尽力做好他当尽的本分，他尽全力与人和好，他尽全力不行恶不犯罪，以善胜恶。但最后的结果如何？他尊重上帝量给他的环境，他尊重上帝做事的方式与时间，这个叫做信心。好，我再说一次，大卫尽全力做好他自己当尽的本分，他尽全力与人和好，尽全力不行恶不犯罪，尽力的以善胜恶。但最后结果如何？他把这个结果交给上帝，他尊重上帝量给他的环境，他尊重上帝做事的方式与时间，这个叫做信心。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所安排的环境，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做事的方式，我们不愿意等候上帝的时间。我们受到正向积极的心理学的影响太过严重，我们所谓的信心都是在强调积极正向，仿佛你积极正向困境就会迎刃而解。但其实那背后的意思是什么？背后的意思就是要上帝来配合我想要的环境，那背后的意思就是要上帝，你要配合我做事的方式，我要上帝配合我的时间。说我生病祷告，上帝我要好，我现在就要好，这是不是上帝要你？你是不是要上帝配合你的时间？你是不是要上帝配合你的方式？我们的积极正向常常是这样子，而我们认为，我们以为这个叫做信心，其实不是的。真实的信心是把焦点放在相信的对象，就是上帝。我们相信他安排的环境，相信他做事的方式，相信他有最美好的时间，那是对上帝的尊重。所以大卫他尽力，但是结局结果是不是会如他所期望的？扫罗是不是就会放他一马？扫罗是不是就跟他和好？没有，并没有按照他所期许的。但大卫没有因此失去对上帝的信心，他反而尊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以及结果。所以大卫选择逃，是因为他敬畏神，他不愿意耶和华的受膏者冲突，所以他宁可委屈自己，还宁可逃，这是对于上帝的尊重。第二点，在困境中对上帝忠心。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看过很多解经常常搞错重点。这段经文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，大卫怎么会这么残忍，去攻击一些民族，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，还抢夺别人的财产。要不然就是说，大卫怎么可以说谎欺骗雅吉？大卫这个时候真是到了灵性谷底了，不但投靠人，还成为杀人不眨眼、靠说谎欺骗度日的骗子。要怎么样？如果这样读经，我们就读偏了。 我们会把自己的文化，把自己主观的想法套用到那个时代的经文去理解，以至于错解了大卫的行动。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的文化来看到大卫所做的事，回到当时的文化来理解大卫所做的事。大卫在洗格拉一年四个月，他收到雅吉王的礼遇，但他没有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他是以色列人，他是上帝的选民。大卫起来四处攻击基述人、基色人、亚玛利人。你要知道，这几族人在约书亚时代，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就应该要灭尽，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命令。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软弱，把这几族人留下来，使他们服苦，使他们做奴隶，与他们有经济价值。没想到这几族人后来反而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，反过来欺压以色列人。所以大卫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事？大卫其实现在在完成以色列人未完成的命令，这也是扫罗王应该要去执行的命令。这几族人原本该灭绝的，所以大卫除灭这些民族，告诉雅吉王这些掳获的财物是侵夺犹大的南方抢来的。雅吉王就认定大卫是迫于无奈去攻击以色列人，大卫必定会遭本族人憎恶，他再也回不去了，大卫永远是我的人了，只能忠心做我的仆人。但大卫并不想永远做雅吉的仆人，大卫只想做上帝的仆人。这是大卫在困境中仍旧向上帝忠心。雅吉收留大卫，给大卫洗格拉安身，想要大卫永远做他的仆人。但不要忘记了，雅吉是谁？雅吉是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所以大卫将雅吉王耍得团团转。以色列人会佩服大卫叫做智勇双全，你按照当时的文化来理解，大卫叫智勇双全，把敌人骗得团团转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当大卫在困境当中，他仍然对上帝忠心到底，上帝的帮助就临到大卫，上帝的帮助就临到大卫。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上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段里头，非常清楚的记载大卫在洗格拉的事情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，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，他们善于拉弓，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，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。你们发现当大卫逃到洗格拉的时候，反而有人有勇士跑来投靠他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往下看，大卫往洗格拉去的时候，有马拿西人的千夫长亚拿、约萨拔、耶利、米迦勒、约萨拔、以利户、喜乐泰都来投奔他，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，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，且做军长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，以致成了大军，如神的军一样。这个岂是灵性低落的人的事呢？会发生的事。如果大卫做的事是神所不喜悦的，神为什么会帮助他们？所以我们当正确的去理解这个经文，洗格拉，大卫逃到洗格拉，没想到洗格拉反而成为大卫的基地， 招聚勇士的大本营，是大卫被兴起的地方。在这里他渐渐建立起一支军队，如神的军一样。所以撒母耳记上27章其实在讲大卫兴起的开始，28章是讲扫罗交鬼，我们下一次会看到28章讲扫罗交鬼是讲是扫罗败落的时刻。大卫被兴起，扫罗败落，所以这两章成为强烈的对比，分别是大卫和扫罗他们在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会做出怎么样的抉择。所以大卫选择尊重上帝，选择对上帝忠心，无论这个环境有没有更改，他忠心到底。所以尊重跟忠心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是非常缺乏的生命特质。现在人与人间根本不尊重，你更不用讲什么忠心，在这个年代非常缺乏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特别是在困境当中能学会对上帝尊重，相信他安排的环境，相信他做事的方式，相信他有最美好的时间，在困境中能学会对上帝忠心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是黑暗腐败时代的光和盐，是做基督耶稣复活的见证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尊重上帝，持续持守对上帝的忠心。所以启示录里头神不断地对他子民讲话，要忠心到底，要忠心到底。得胜的神必定把各样属天的福分赏赐给那忠心到底的人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环境或许不如我们所料想，也许不会一时三刻而改变，但你要相信那里有上帝最美好的安排，那里有上帝最美好的时间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